哇，我们向您献上感谢。虽然外面天气有些寒冷，但是您赐给我们一颗渴慕主道的心，一颗火热的心，我们就不被这寒冷的天气所影响。我们为主江先生感谢您，我们听见他的见证，赞美主的恩典。虽然是昨天晚上他的身体极不舒服，他今天早上觉得疲乏没有力气，但是感谢主，您赐给他有那样一个渴慕你道的心，您就加添他的力量，使他照常来查考圣经，而且在众人的面前做见证，荣耀您的名。主啊，我们为他献上感谢，赞美你。我们也为江太太献上感谢，她本来每到天气寒冷的时候就有气喘的病会发，躺在家里不能动，但是主啊，我们赞美你，您保守他，他今天没有拉掉一次，今年啊，在这寒冷的天气仍然能够敬拜主，能够跟我们一同来查考你的话语，我来查经。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也纪念那些现在没能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或有病痛，或者是有事物的残累，或者是离开我们到了别的地方去，主啊，愿你也照样施恩医治保守他们。主啊，我们也为英语这一次的退休会感谢您，您保守他们，施恩眷顾，使他们在那一个安静的地方可以多亲近主，可以多祷告主，使他们灵里有一个复兴，也赐给那许多的同工，他们有同心合一的心，在这一次的退休会上一同来侍奉主。我们为着朱师母感谢您，他申请房子的事有了着落，我们谢谢主。我们在地上依靠你，我们真是能够在这个地上晓得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您还为我们预备，何况我们将来有一天在天上，你要给我们预备那荣耀的美好直到永远的地方，我们都有这样美好的盼望。我们赞美你，感谢。上一个主日我们看见松柏般的献诗，我们看见在那大礼拜当中怎么样有主的同在，我们满心的感谢主，谢谢主的恩典和怜悯，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感谢我们的主。主啊，我们也把下面查经的时间仰望主，把我们要查考的哥罗西书第四章仰望主，你就接着这一章再向我们说话，再启示我们，让我们在你的真道上更近身。我们这样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这一个主日是我讲道讲的最长的一个主日，平常都没讲那么长，这个礼拜天我讲了大约有一个半钟头啊，不到啊，一个钟头左右吧。我是11:25开讲吗？到啊，我到12:25，将近一个钟头，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啊，感谢主啊，
很扎心，
很扎心的，感谢上帝。所以啊，看见说圣灵同在，后来我们也不觉得时间长。那我本来讲到那里，想要跳过一段，好多弟兄姊妹点头说：“再讲再讲，不长不长。”我就继续讲下去。所以，上帝实在恩待我，幕后一个主日蛮有主的同在，幕后一个主日也大概是这一年奉献最多的一次，有12,592块，所以这是大概最多的一个52个礼拜当中奉献最多的一次。当然其中有一位弟兄是奉献10,000块，是特别说我们的教会有需要的时候，有扩建的时候，那么看见神的恩典同在。我们盼望未来的一年当中有主更多的恩典，把更多得救的人数加添在这个教会，也看见我们在各方面真是在神的教会里面忠心的侍奉他。过去一年当中，我们在一般特别的奉献上面都很不错， 就在拆船的施工方面，那些新任线的奉献差不多都到了那个，到了我们每一个人任线的。有时候过去任线了以后就没有照那个任线的去奉献，啊，今年的情况不一样。还有在我们这个修理屋顶的事上也看见神特别的需要，可是在一般的奉献上面还不够，还有红字，一般的奉献不够开支，所以我们明年每一个月我们就把那个一般这个奉献的数字要报告出来，要贴在那后面，让弟兄姊妹知道说我们这一个月开支了多少，还差多少。不过我们那个账目都贴在那个公布栏后面，不过但很少人看。那我每一个月的这个执事会的会议记录也都贴在后面的公布栏里面，啊，我们讨论一些什么事啊，讲什么，通通都写，都记在那。所以弟兄姊妹有心啊，可以到那边去看，知道教会的情况。OK， 我们现在来查考哥罗西书第四章。哥罗西书第四章，我们先来分享章题吧。我想各位都看过了，研读过了，用什么样章题能够把这一章的圣经包括的意思都包括在里面呢？也来为跟我们分享。
大太太说对神与对人，
对神与对人，好，对神与对人。还记得第一章是什么章题吧？第一章是福音与爱子，第二章呢真理与异端，第三章呢生命与生活，第四章呢啊祷告与感恩。啊，您呢？保罗的嘱咐，嘱咐他们要怎么做啊，祷告与感恩，保罗的嘱咐，还有您说
对神与对人。
好，还有哪一位跟我们分享？你们说的都是这圣经里面的真理，不过是一部分，这个把它全章都改刮起来的。还有哪一位可以跟我们在主爱与仁爱？好，还有没有祷告与传道人？一至四节都是讲这个祷告与传道人。好，我给你们分享一个主题，也有跟你们相同之处。我是讲到主工与主仆，主工主的工作与主的仆人，主工与主仆。前章讲到主的工作与主的仆人，你有没有看到在圣经里面特别这一方面的真理？主的工作与主的仆人。第七节，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什么呢？做主的仆人的。还有第十一节，耶稣又称为犹士都，也问你们安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做什么？一同做工的，主工主仆。到了十七节，要对亚基布说，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还有仆人，十二节也有，由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夫问你们安。所以这一章特别讲到主的工作跟主的仆人，所以我用一个题目是主工与主仆。神，你刚才张太太讲了什么？神什么？对神与对人。我先写了一个神工与神国，后来我改成主工与主仆。好，我相信各位都研读过了，你们所说的都是其中这一章里面的真理。我就现在用这个题目，主的工作与主的仆人，来查考这全章，好不好？主工，我先要发两个问题，各位来思想一下看，这是两个很基 本的问题，但是常常被我们忽略，甚至于我们做基督徒的人都不了解的。第一个问题，请问我们人信主得救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荣耀神，你看，一位说永生，一位说荣耀神，还有呢侍奉神，还有呢我们一个人信主得救了，那我们至终的目的是什么？圣经说不错，得永生，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嗯哼，还有呢，荣耀神，侍奉神，啊，传道。那我们有到主那里去，不用传道了，都得救，都到了。还要做什么？好，第二个问题，神救人的至终目的是什么？有点相同的哈，一个是我们信的是上帝，我们得救了；一个是上帝设立的救恩，他救我们，把我们这些人救出来。那究竟他最终的那个目的是什么？
与他和好
啊，
与神和好，
那不错的。
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与神和好，那也不错的，是我们得到永生也不错的。我的是荣耀。OK， 很多基督徒，我们没有仔细的思想这个问题，更进一步的思想这个问题。哎，一般人的观念就以为说，我们信了耶稣了以后就上天堂，对不对？信耶稣上天堂，信耶稣得永生。那是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了以后所自然有的结果，但是不是我们信耶稣的那个因，不是我们得救的那个因。我们得救的果一定是得到永生啊，一定是与神同在，有神同在就是天堂。但是那个因在哪里呢？为什么上帝救了我们这些人，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舍命流血，花那么大的代价啊，然后至终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有了神永生的生命，我们与神和好了，
受罪
啊，替我们赎罪也没有问题了，罪也赎了。好，在这个地方有一句话很特别的，我觉得可以解答这个问题。十一节，耶稣又称为犹士都，也问你们安。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我们将来到上帝的国里面，你要说多永生吗？那永生我们已经有了，对不对？你要说上天堂吗？上天堂我们已经上了，与主同在。那说好了，永生也得了，天堂也来了，没事了，那也不是至终的目的啊。至终的目的啊，就是上帝要在他这个无限量的宇宙当中扩展他自己的国度，神的国，要我们这些个人每一个都成为他国度里面的人才，跟上帝一同得荣耀，一同掌权，一同管理他无限的这个宇宙。所以他做王，我们也与他作王，他怎样荣耀，我们也得荣耀。而且他赐给我们权柄，给我们的奖赏就是要我们承受他的基业，来管理他整个所造的宇宙。因为这个宇宙有多大我们不晓得。你还记得有个忠心的仆人，他说，主啊，您给我的，我忠心的去做买卖，赚了这么的许多。耶稣说，你可以管十座城。另外一个，他说，你又忠心良善，你可以管多少？五座城。你想那个十座城是什么？五座城是什么？有人解经家说，那个十座城就是管十个星球，五座城就是管五个星球。因为你根本不知道，现在没有人晓得神造的这个宇宙是多么大，没有人晓得，就是跟海边的沙那样子。所以上帝造了这个宇宙，他要这些人得救的人 有永生的人，有神性情的人，照着神的智慧、神的全能、神的公义来管理他所造的宇宙。你还记得亚当，上帝造了亚当以后，他也是照样把工作托付他的。他说，亚当，你要照我的话，园子里面所有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啊，园子当中的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还要你要管理我所给你的园子，要修理看守。神是有使命有工作的，照样我们将来回到神的面前，一个一个都要在神的面前受他的托付，做他忠心的仆人，我们要做他的管家。所以在地上是什么呢？在地上基督徒信主了这一段时间是做什么呢？是训练，是操练，把我们都训练好了，等到有一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够资格，神称我们为忠心良善的仆人，然后管理上帝更大更多的事。我们不是在那里就天天吃了饭啊睡觉啊什么车都没有了，现在还一切都好。不过在那个地方有工作，没有劳苦，有工作，有荣耀的职分，更大的工作，更大的托付，但是没有劳苦。不要像现在说我们劳苦叹息啊，哎呀我们做不动了，啊，我们受不住了，这个压力太大，没有这个。在那个地方所要托付我们多少的工作，我们要得多少的荣耀，要得多少的奖赏，是根据什么呢？是根据我们现在在神的面前的操练。我们现在这一段的时间，从我们信主得救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见主的面，这一段时间是什么时间呢？是我们基督徒的训练时间，操练时间。我们在这里操练好，训练好了，将来神就把他更大更多的事派我们管。所以怪不得他说，你这个仆人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更多的事派你管。全章你看见这个真理，主的仆人做主的工作。为什么我们在世界上要操练要做工作呢？就是为着将来有更大的事，要不然根本不用了嘛，对不对？为什么上帝把我们留在这个世上呢？这个世上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劳苦叹息啊，有病痛，有危险，有各种的灾祸，没有什么好。但是上帝要把我们留在世界上做什么？要我们操练练习练习，到了那一天见主的面，哦，你操练好，你可以做更大的工作。或者是我们到了那一天没有操练好，我们人是得救了，我们的工程在神的面前一看一试验，结果都烧掉了，草木禾秸一大堆，一见火就没有了。人是得救了，好像从火里经过了一样，别人得赏赐，哎呀，又得公义的冠冕，又得荣耀的冠冕，又得生命的冠冕。我们也操练好的人呢，在那里羞愧。哎，这个不一样。所以有的人说，哎呀，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只要挤到那个天国里面，我挤进去就好了。那真是说哀汉话，圣经里面不是这样的，圣经里面不是这样说，不是说我仅仅挤进去就好了，不，那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神的心意是要他的每一个儿女都操练好预备好到上帝的国度里面去。因此我们就看见有的好多爱主的弟兄姐妹在世界上，我们说这样的人是不可缺少的，真好啊，这么大的信心又有爱心又怎么好，结果呢嘣，上帝把他接去了。你也不懂为什么，我们就会埋怨神了，说上帝啊，你真是不公义啊，这么好的弟兄，这么可爱的姊妹，这么好神的仆人，你怎么把他接去？这世界上不是正需要他吗？这是我们人的看法。上帝看法不是这样，上帝说这个某某弟兄某某姊妹，哎，够了，他已经操练好，他可以到我这里来了。真的，我们人看法跟神看法你看相差多远。否则上帝说再操练再操练，还不行再操练，就是这个道理，真的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好多人不懂得神的心呢、啊，不明白，所以有时候错怪神呢、啊，错怪神就是埋怨神呐、啊，错怪神呐、啊，说上帝啊，你为什么这样啊？你为什么这样？其实上帝在那里，他所行的都是他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他的意念高过我们，他所行的都是最好的，是最对的，他没有做错事。不但如此，有的人在这个时候，他又爱主，又热心，又有信心，做众人的榜样。就在这时候，最好的时候，上帝把他接去。为什么呢？因为过两年不一定是这样，过三年他不一定还能够保持那么好的见证。他若万一有件事情什么跌倒了呢？别人说，你看某某弟兄、某某牧师，他那么那样的人，他今天都跌倒了这样了，那我们还说什么？都跟他跌倒，对不对？正是他当最好最好的时候，上帝把他接去，每一个人都怀念他，每一个人都感谢，这是我的好榜样，对不对？上帝做的就是最好的，上帝做的就是最好的。不过我们就是不了解，有时候我们不晓得，不懂得圣经这个真理的原则。好，我这个引论太长一点了吧，但是这是很要紧的。如果你们那个觉得太暖了哈，脱衣服或者是要想睡觉，就把那个暖气关掉了。好，我们现在来看吧。先我分两方面讲，我刚才题目是什么呢？主工与主仆。好，我们先第一讲主的工作吧。啊，请各位读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看主的工有些什么工啊？第二节，对不起，第二节到第六节。对了，从第二节开始，我们同声来读，请。
你们要感谢祷告，再次进行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
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你们要爱惜光阴与智慧，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你看，这是讲主工吧，主的工作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工啊？这里提几样，第一，祷告之工，对不对？祷告之工，你们要恒切祷告，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将这奥秘发明出来。这是什么功啊？祷告之功，传道之功，对不对？第一是祷告，所以你看祷告与传道有密切的关系。他先讲的祷告，再讲到传道，没有祷告就没有传道，没有多的祷告，你不可能有机会把道传出去。所以你看，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为什么我们要兴起每一个月的头一个礼拜二我们有祷告的侍奉？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的，而且是最要紧，是神最看重的。所以我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松柏般的肢体弟兄姐妹，不要把查经看得比祷告侍奉重要。到了祷告的那天头，每一个月的第二个头一个礼拜二，大家有的人就不来了，哎，今天是祷告侍奉啊！我说不要有这样的现象，我们反而更看重。哎呀，这是一个月一次的祷告侍奉，没有祷告下面就什么都不要讲，对不对？所以保罗说，你们可以做工，做什么工？祷告之工，恒切祷告，警醒感恩。我们祷告不但要祷告，而且要恒久的祷告，就是不断的持续的，不是现在有兴趣祷告，下一次我没有兴趣不祷告，要有恒心的祷告，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这个祷告是一定要学的。一个人要有恒心做主的工作，有恒心从哪里操练出来？因为做主的工不是今天做了明天就不做了，做主的工有恒心呢，就是从祷告操练出来。我刚才说了啊、哦， 我们以后要有更多更大的侍奉。现在神就训练我们，第一是训练我们什么？恒心。做神的工作有恒心，从哪里操练呢？从祷告中操练。第二，不但恒，而且切。切是什么？有心的侍奉，迫切的心。这件事情我不做好啊，我就不吃不喝，那是很切的一个心。好像那个亚伯拉罕差遣他的老仆人呢、啊，去跟他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媳妇儿回来。他娶的媳妇儿叫什么名字啊？利百加。哎，那个老仆人呢、啊，他那个为他的为他的主人的做工那个心好迫切啊。他说啊，你坐下来歇歇歇。他说不，我先要把我的主人派我管要做的事先说清楚，再吃饭，再坐下。那一种恳切的心，我们做神的工也应该有这种心。主啊，我做你的工要紧，我祷告不但恒，而且迫切。我做你的工也是这样，有恒心和迫切的心，就是从祷告学习出来的。从祷告学习出来，因此我们看见说，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那里，主耶稣升天以后，吩咐他的门徒们回去祷告。他们在耶路撒冷一座城的一座楼房上面祷告，起先只有十几个人呢、啊，主的门徒啊，十二个，现在只剩下十一个，再加上几个妇女，他们在一起祷告。结果呢，下面祷告没多久，就是上面有一，这时候聚集的人有120个人。他们在那里横切祷告，一天两天三天，祷告10天，神就把好多人加给他。我们有没有一个心愿说，1987年呢、啊，主啊，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松柏班的弟兄姊妹，我们查经的数目要增加到50个人啊？陈太太说，陈太太把手举起来。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呢？有，可是要怎么样才能达到横切祷告？又恒久又迫切的祷告，神真的会给我。你看到了1987年年底，如果我们真是这样同心合意恒久又迫切的祷告，你相不相信到了87年年底有50个人聚会？相不相信？
相信。
真的绝对的，感谢主。好啊，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啊，恒切的祷告。还有呢，警醒感恩，这句话很有意思。那感恩就感恩，为什么要警醒啊？请问警醒的反面是什么？是疏忽。还有呢，沉睡，打瞌睡。一个不警醒那就是沉睡，对不对？请问一个沉睡的人，不警醒的人能不能够感恩？他在灵里面沉睡，他不觉得是神的恩典啊，这些都是自然的，这些都是应该的。没有一个警醒的灵，就没有一个感恩的心。我们警醒说，哎呀，主啊，这没有一样是我该得的，这是你的恩典，是你的恩典。警醒的时候就感恩。比如说我们今天吃得好，睡得饱，不觉得是恩典哦，那我到时候就吃饭呢，我当时就睡觉。哪里知道有一天你吃不下去的时候，你就想着，哎呀，主啊，这真是您的恩典。你有没有那样感受到，你吃不下去的时候，哎呀，好了，一点胃口都没有。不要说你肚子坏了，没有胃口，难过，吃不下，你发烧，是发冷，吃不下，你就一颗牙齿痛到那时候不能吃，你都会感觉到，哎呦，我现在很想吃，胃口也不错，就是牙齿痛不能吃。你那时候就晓得说，我以前牙齿不痛的时候，那是神的恩典的，对不对？警醒感恩了，真的。我们不警醒的时候就不感恩。你像我们现在聚会松柏团契，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每一个礼拜二聚集呀、啊，哎呀，好高兴啊，喜乐，我们在一起查经啊，满了欢喜，人的脸都圆圆的。哎，我们不警醒感恩，啊，你有一点不警醒感恩，后来那这个光景就没有了。哎，你东一吵西一闹，你没有这样的光景呢、啊，就好你那个好的。你这个感恩，你那个好的光，神就不同在，生命不同在，你还有什么呢？没有，跟我们聚集就像什么，就像 club 一样了，就像一个平常的聚会， 那个世界上人聚，我们之所以喜乐，我们之所以在这个地方聚集这么珍贵这么宝贝，有什么呢？因为以马内利有神同在，神同在，对不对？我们什么时候因没有神同在，没有彼此纷争呢，就完了嘛，就完了。所以要警醒感恩，我们说我们珍惜这一份上帝啊，这是你的恩典，我们应该要保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给我们合威的心。我们不竭力警醒的时候，你看就没有了，你没有了以后，这个礼拜二聚会就没有意思，就没有意思。所以上帝的话给我们何等宝贵，他说你们要恒切祷告，第二要做什么呢？警醒感恩，巴望神恩待我们每一位，我们就做一个警醒感恩恒切祷告人，这是我们要操练。好，下面就讲到传道了。我们祷告跟传道有关系啊，第一是祷告之功，第二呢传道之功。他说你们为我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呀。祷告紧接着就是传道，所以你我为传道人祷告，我们就是每一个人都在传道，因为我们不祷告传道的门就不开，我们不祷告传道人就没有口才，我们没有祷告传道人就没有灵感，不能够讲基督的奥秘，对不对啊？你知道每一次传道人站起来都是讲基督的奥秘，什么时候我们没有讲基督的奥秘，那个就是自己的话，自己的意见来发表，对不对？要讲基督的奥秘，人所需要的就是要基督的奥秘，讲基督的奥秘。保罗说你们为我们祷告，第一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如果神不开传道的门我没有机会，还有呢，我们如果不求神开传道的门，人的心门没有打开，我们也传不进去，没有机会传，没有会众，有会众呢传不进去，因为人的心门没有开。还有呢，如果有会众有机会，传道人不能够讲基督的奥秘，讲的废话，不是人所需要，传道人就是会要把基督的奥秘讲解出来，因为神一切的奥秘就是基督，你看我们在前面看的，他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然后他说叫我们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要有口才，你得知基督的奥秘还有口才讲得出来咯。有时候人心里蛮有基督的奥秘，可是结结巴巴讲不出来，哎，这个都要祷告之功。第二呢是什么？传道之功。第三呢见证之功。五到六节，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这是什么？见证之功。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见证的工作，对不对？祷告的工作可以做，传道的工作可以做，见证的工作可以做。他说我们要跟外人交往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样呢？爱惜光阴。爱惜光阴有一个意思叫什么？要买熟一切的机会。原文有这样一个意思，就是把一切的机会买回来，我们失去了那些机会都要把它买回来，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抓住每一个机会向人做见证，要抓住每一个机会跟外人交往的时候就向他做见证，就是那个意思。或多或少的无论做什么，有一个机会就向外人做见证。这一次我们受洗的七位弟兄姊妹当中，你看其中有一位他做见证，他说那个哎呀我感谢主，那个艾娜就是上帝的天使啊，带我信耶稣，把耶稣传给我们。你看他就见证说，那一个彭太太他根本不信主上帝，他根本不信主，艾娜家里面开一个儿童工作，他就把他们的孩子接来，就这样认识了，他就向他做见证，说啊你要信靠主啊，怎么样，又照顾他的家庭啊，就这样把这一个人带到主的面前，他就信主，他就得救了。他抓住那个机会跟外人交往的时候就向他做见证。 他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他说我们跟人来往的时候，不但第一把握机会，第二呢，我们要小心我们跟人说什么话，那个话要怎么样呢？那个话呀要有味道，要带盐的话。什么意思啊？有味道的话，有味道的话，有内容的话，不是那些说的没有意思的啊，就是没有话说找话说啊，找那些讲那些空洞的啊，没有意思的话语啊，没有味道，没有内容的话，要说那个有味道的话，像用盐调和了，然后你们知道该怎样，人家要问我们什么问题呢，我们就该怎样回答他。那要好好读经啊，要不然他问你问问题怎么样回答呢？那天我跟那个彭台的谈到，他讲他发了好几个问题，要一个一个的回答，他才肯跪下祷告接受上帝。埃呢是撒种的，我是收成的。他跟他传福音传道，那最后，他说你要不要信主？他说我心中还有一些问题。他说有问题你去跟牧师谈了。他说第一，我小时候就跟我母亲去拜拜，那我现在信耶稣冲突不冲突？第二，他说我在台湾学针灸，学针灸学完了以后啊，我们就修理学佛，因为我的老师是信佛的，那我现在不信佛了来信耶稣冲突不冲突？第三，有一个更困难的问题，他说跟我学佛的我们那个同学当中啊，学针灸的当中有一个人，他说他是信耶稣的，而且他还念过神学院，他到了礼拜天呢，早晨去 church 去礼拜，下午来跟我一起学佛。哇，那你怎么回答？你们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呢？你问题不跟他解决，他就不信主啊。他说这样我信佛，我学佛跟你学信耶稣一样嘛，因为也有一个人是这样子的嘛。要跟他把这个问题一个一个都跟他回答，还有什么问题我都忘记了。我说还有没有问？还有没有？他说没有了。我说没有了，现在可以接受耶稣做救主。好，我们跪下祷告，可以接受了。所以我们该当怎样来回答个人呢？个人的问题呢，真是需要我们在神面前好好读经祷告，而且有智慧就能够回答个人，要不然他心中有结有问题啊，他是不能够接受耶稣做救主。他说我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不能够接受耶稣做救主。好，所以前面我们看见三个工我们都可以做的哈。第一个是什么？祷告之工。第二呢？
传道
之工。第三呢？
见证
之工。你们有没有传道？有没有做传道的工？
有
啊，
有一点
呢、啊、
有机会
就传道。不但这样，你为传道人祷告，你也是传得到了，对不对？保罗说了，你们为我祷告，求神给我开传道之门，又叫我能够讲解基督的奥秘，而且有口才把基督的该说的话说出来。我们祷告的时候，那个传道人就有机会传道，而且他就有口才，而且他能够讲基督的奥秘。所以每一位弟兄姐妹，不但你们自己开口传道，就是你们为传道人祷告，也是在传道，跟传道同工吗？对不对？那第三是见证之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好了，主工讲完了哦，下面要讲什么？主仆。好，请问呢、啊、下面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在下面这下半章，他提了多少位主的仆人呢、啊、多少名字？你们数了没有？没数，现在数吧。叫什么名字？一共有几个？数数看，一共有几个？
巴拿巴。
老李家不是人，老李家是一个是一个地方。迪马是一个人，没错。啊，几个？十个，数对了。叶太数对了，十个。你看，第一个是谁？推基古。第二个呢？阿尼西姆。第三个呢？亚历达古。第四个呢？没有巴拉巴。
巴拉巴没有。
马可。 第五个呢，耶稣。第六个呢，以巴夫。尤士都就是两个名字啊，耶稣又叫尤士都。第六个是以巴夫，第七个呢，路加。第八个呢，迪马。第九个呢，林法。第十个呢，亚基布。老底家是一个地方，是个教会。地方和林法。问安呢，向他们问安，向他们问安，提了他。老底家弟兄和林法，并他加你的教会嘛，你看，并林法加你的教会。林法是一个弟兄，你看凡是打一杠的那是一个人嘛，打两杠的是一个地点。 OK， 十个人没错，我数过了。好，现在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吧。主公说了，我们现在来说主仆吧，主的仆人哈、啊，这一些名字都记在圣经里面，这一些名字也都记在天国里面，看这些人怎么样哈、啊。第一个推基古，他是什么样的人？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什么人呢？忠心的执事，和我呢一同做主的仆人的。第三呢，我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要把我你们好叫你们知道我们一切的光景。他是一位使者，可以告诉保罗一切的事，又叫他怎么样呢？安慰你们。起码有这四方面，忠心的做主的仆人的，他会去传报信息的，安慰他们心的，这一位名叫推基古，很可爱啊。保罗一个一个的说，你看这就是主的仆人。请问怎么知道忠心呢？保罗怎么知道他忠心？忠心的知识，他怎么知道他忠心？因为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他跟他一起同工做事，就晓得这个人忠心不忠心，对不对？一个人如果他根本什么事都没做，你知不知道他忠心不忠心呢？晓不晓得？不晓得。所以一个基督徒一定在教会里面学习侍奉，就能够操练这个人他究竟忠心不忠心。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们现在不是每一个礼拜天都有那个周报吗？这都是弟兄姊妹写的，用笔写出来的，你看到哈，那个周报过去是那个黄爱妹在写，那个艾米高，那后来她生孩子了不方便，她交给谁写呢？交给黄刚写。你们两夫妻认识他，黄刚的字写得很好，那么她接过去写。她写了这么长一段时间了，因为还有其他的人也在这个事情上面预备要侍奉主，要写周报。他说我别的不会做，我写一写周报。好，他接下去一个是谁呢？就是叫张祖梅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姊妹，她要接下去写。那么她在上一个礼拜上上个礼拜，她已经把这个东西要写的东西拿去送到她家中，告诉他怎么写怎么写怎么写，已经交代他了。可是呢，他又打电话去没写，问一问，这个就显得忠心了。你会不会写？你写好了没有？有什么问题？他又打电话过去，结果张准没告诉他说我忙不能写了吧。他不是，他又马上开车去到张准梅的家里，把那全套的东西又拿过来。礼拜天没有周报不行，他就在那里又写好啊，他自己又接过去，又把它写好，又到我家里面去拿那个资料预备好，把它写出来，又去印，礼拜天送来。这就是什么？从这个小事上看见这位弟兄很忠心，他很忠心，他也很忙，他家里有客人来，他有事情，但是他为着主的工作他忠心，他交出去了还不放心，然后又去，他有困难又跟他解决。这就从那个小事上看见他什么忠心。所以保罗就说了，他是忠心的执事，怎么知道？他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他跟一同工作，就看出这个人忠心不忠心。 又忠心，又能够传达神仆人的光景，而且又能够安慰弟兄们。哎呀，真好，真可爱。这是谁啊？推基古。下面一个呢？阿内西姆怎么样说的？我又打发一位亲爱，他怎么样呢？忠心的兄弟阿内西姆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也称他是忠心，还称他是亲爱忠心的兄弟。你知道阿内西姆是个什么人吗？他原来是不忠心的，哎，他是一个奴仆，他是不忠心的，他是腓利门家里面那个奴仆，结果他就卷款潜逃了，把他家里面的东西拿来跑掉了。他本来是不忠心的一个奴仆，但是现在你看见他因为保罗把福音传给他，这个人改变了，他变成一个忠心的神的仆人，他也变成什么呢？不再是奴仆，乃是什么？乃是同工，乃是主的，乃是保罗的兄弟，乃是主的仆人。你看多宝贝。好，在下面一个是谁？亚历达古。亚历达古他怎么说？第四节，是与我一同做监的亚历达古问你们安。这么一句话，一句话就显明很宝贝了。同与保罗同坐监，那么有两个可能呢，一个可能就是说他传福音跟保罗一样被抓下来下监了，他忠心不忠心？忠心，传福音到一个地步愿意下监牢，当然忠心了。第二个可能就是说他去服侍保罗，为做主的仆人，为做服侍主的仆人，甘愿在监牢里面过生活，这可爱吧？亚历达古真可爱。好，这是神国度的人才哦，这将来这一个一个，现在不是将来，现在已经到主那里面去了，他们都已经毕业了。好，下面再看，还有一个叫什么？马可，巴拉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他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就要接待他。你还记得我们上一次查使徒行传的时候有没有查到马可？有，马可是巴拉巴的表弟，所以当保罗第二次传福音的时候要拣选同工的时候啊，这个第一次马可去了，他半途就不去了，到了一个地方，他这个年轻人呢，大概过不习惯这个旅行的生活啊，传道也很苦啊，他就溜了。而第二次他们要出去传道的时候，第一次是保罗跟巴拉巴嘛哈，第二次保罗跟巴拉巴又出去的时候，巴拉巴说我们再带马可出去吧，保罗说不要，第一次他就溜开小差的了，怎么可以带他？这个年轻人不行，这个巴拉巴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我不要紧，再带他一次嘛，而且他是他的表弟嘛，再带他一次。保罗说不行，我不带他。结果两个人就争起来了，保罗就带了谁了？保罗带了希拉，结果巴拉巴呢就带了马可，所以他们就分头而行了。可是到这个地方保罗写信的时候过了多少年你知道？从那一次到现在有多少年了？十年，过了十年。十年之后他又提到说，这个论到这个马可啊，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就要接待他。马可你看这十年大有长进，大有长进，不一样。所以各位，我们带年轻的同工们也要这样，我们刚刚跟弟兄姊妹在一起同工也要这样，我们不要看人头一次有一点错我们就说哎，不要了，这个人不可以，还要给人一个机会，对不对？总要有宽宏的心呢。这个年轻人很可造就，有机会，年轻人刚刚侍奉主总是有缺陷的地方，不要说年轻人，我学习侍奉主33年，我也有很多缺钱的地方，还要有弟兄姊妹们的爱心和包容，宽宏的心，我们彼此同工都是这样。 OK， 我们再往下面，谁呀？第五个是谁？耶稣，又叫尤士都。 耶稣又叫尤士都，他两个名字，也问你们安。他对他有没有说什么？下面这个结论有，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有没有包括尤士都啊？有了。这三个受割礼的是哪三个？亚历大古、马可、耶稣啊，尤士都。这三个他们是新受过割礼的人，他们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跟我一同做工的，也是叫保罗心里得到安慰的。什么时候你同工同工啊，觉得这一位同工真可爱，是我心里大得安慰，感谢赞美主。在一起同工很宝贝的哦，现在不感觉的，假如有一天离开了，我们在一起三年五年同工，有后来离开了，回想那个某某同工，哎呀真可爱，叫我大得安慰的就是那个同工，很宝贝的哦。有一天我们在主耶稣面前，耶稣问你说，你跟哪几个同工啊？我跟某某姊妹啊，哪个太太啊，哪一个陈太太，一个王太太，一个李太太，一个是我们在一起同工好不好啊？哎呀，叫我心里大得安慰，感谢赞美主，大得安慰的保罗大得安慰，因着这三个人同工。 OK， 再往下面看还有谁啊？以巴弗，他说的，他怎么说的？有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他下面说，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哇，这个更好更可爱啊，说了这么多。哎呀，他特别有祷告的恩赐，特别提到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怎么样祷告法？竭力的祈求。哎呀，真是宝贝，形容这个人祷告是竭力的祷告的人，他求啊，他是竭力在神的面前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这位同工可不可爱啊？可不可爱？忠心不忠心呢？不忠心，他怎么会竭力的祈求？他马马虎虎求一下就好了。忠心有信心可爱的同工，这都是神国里面的人才呀、啊！神上帝国度里面的人才就要这样的人，各位就要这样的人，祷告的人，忠心的人。 OK， 下面再提到谁呢？还没啊？哦，第十三节还没有讲完呢、哦、十三节还是讲到那个谁呀、啊、讲到以巴弗哦，他为你们和老底嘉宾希腊波利的弟兄怎么样啊？多多劳苦，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的。所以你看这个以巴夫提到他的时候啊，他讲了好多，因为这一封信就是托以巴夫带回哥罗西去的、啊、就是保罗在做监的时候，可能就是哥罗西教会派的代表以巴夫去看望神的仆人保罗，所以他特别，他说这也是你们哪里来的人吗？从他们哪里来的。 OK， 十四节呢，我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呢迪马问你们安。我所亲爱的医生路加，路加是做医生的，他常常跟保罗在一起传福音，我相信他对神的仆人有很多的照顾，特别在身体方面的照顾。保罗常常行远路啊，遭遇到各种的危险啊，说身体有不舒服的时候，年纪老迈需要人看顾，在监牢里面谁啊？医生与他同在，好不好啊？真好，感谢主。迪马，迪马问，和迪马问你们安，迪马没有说什么话，就说一句问你们安。请问那还下面还有谁呢？下面再过来一个是谁？林法，他说问老底家的弟兄和林法安，那边的弟兄特别提到林法，为什么呢？在他家里面有什么
教会？
哎，很可爱，他家里面他把家门敞开啊，让弟兄姊妹都在他那里聚会啊。那时候我们没有礼拜堂啊，还没有建堂，还没买到地方啊，到我家来聚会。林法，我家就是神的家，开开好不好啊？很可爱啊。 还有呢？还有谁？雅基布要对雅基布说：“勿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你要谨慎。”特别提到雅基布，恐怕雅基布有一点不谨慎哦，雅基布有一点不尽职哦，所以特别嘱咐他：“你要要尽你从主所领受的职分呐、啊，你要好好的谨慎呐、啊，不要马虎啊，不要随便呐、啊，不要不忠心呐、啊，要特别的，也要提醒他。”好。一共提了十位，其中有一个人呢，只有提到他的名字，说问你们安，没有讲到别的什么，是谁呀、啊？就只有迪马，特别没有说什么话。我给你们看一节圣经，讲到迪马吧。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一二三四第十节，找到了以后啊，我们要同声读啊，这里说，我们从第九节开始哈、啊，第九节第十节。第九节，先从第九节开始来，请啊，在新约圣经305面，大家都找到第九节第十节。啊，请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好，就念到这里。这是保罗在临终之前说的话，他知道他寻道的日子到了，还写信给他亲爱的儿子，用福音生的提摩太，他说你现在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他觉得很孤单啊。下面说有人离开他了，谁呀、啊、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在那监牢里面呢、啊，没有什么好享受的，在那监牢里面呢、啊，觉得孤单呢、啊，没有什么享受。到哪里去啊？帖撒罗尼迦一个大城啊，往那里去？那里很热闹，花花世界。他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走了。为什么他不跟神的仆人到最后到底呢？因为他贪爱现今的世界，他就失去了永远的福气，现今的世界。所以很妙的哦。你看这些人一个一个看，一个一个看，我看的时候我看到，哎，这个讲到迪马没说别的，每一个都有说，就是读都有迪马没有说。哎，后来果然就出事情了、哎、到了最后过了一些年日，就看出来这个人他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保罗往帖撒罗尼迦去。一个人在要寻道的时候，年纪老迈的时候，做监牢觉得孤单的时候，是最需要人同在的时候，最需要人同在安慰的时候，他却离开他，离弃他走了，他却离弃他走了。各位，我们现在的结论是什么？我刚刚开头讲的，我们每一个信靠主得永生蒙救赎的人，至终的目的是什么？要在上帝的荣耀的国度里，管理他所造的无限的宇宙，跟他一同作王，一同掌权，一同得荣耀。要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一段年日作为操练的时间，训练我们的时间，受训的时间，训练我们看能不能够为主忠心劳苦祷告，恒心警醒祷告啊，警醒感恩，恒切祷告。我们被训练好了，将来到上帝面前一见主，说又忠心又良善，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然后说，这十座城给你，这五座城给你，这三座城给你，这座城给你。那时候就晓得说，哎呀，主啊，我以前不晓得这个，我假如我那时候只想说仅仅让我挤到天国的里面来就好了，我现在就知道后悔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上帝把他的话语传给我们，也让他的仆人让我有这样的看见圣经里面的真理，不仅仅是说信耶稣上天堂，乃是看见神有更大更美好的心意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每一个人就不可以轻看自己， 我们每一个人就不可以马虎，我们每一个人就不可以在极小的事上不操练自己，不操练将来到神的面前呢觉得羞愧了，那哀哭切齿了那就更难过了，那是形容一种难过，哎呀我当初怎么失去这样侍奉主的机会，不好好操练自己预备自己，我现在你看人家每一个一个他们都有基督的身样，他们又忠心又劳苦又有信心又有爱心，他们那样又横切祷告又警醒感恩，你看看他们都操练好了，我没训练好，现在我没机会了。 OK，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盼望都是这样，把自己陷在神的手中，今天有主的工作，为的是要什么呢？为的要把我们训练成为主的仆人。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满心感谢，让你的仆人不单是传讲，让我自己要学习，要警醒祷告，警醒感恩，横切祷告，把自己预备好，将来见你的面的时候能够听见您夸奖我说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主啊，我也把这信息传给了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一位松柏班的弟兄姐妹，主啊，你也赐给他们有这样接受你真理的心，把自己献在主的手中，甘心乐意说主啊，愿你来训练我造就我，把我训练造就成为合乎您心意的器皿，将来能够在你荣耀的国度里面和你一同得荣耀，一同掌权。我们这样祷告谢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